看见窗玻璃上的人影，石玉芳紧张了。怎么办呢？
别急，大嫂，你出去先应当一下，我在屋里听着，再相机行事。如果是坏蛋非要进来不可，你就放他进来，我来对付。
哎，石玉芳边点着头边向外走去，小超却拉住他。正在这时候，外边传来了敲门声，声音不大，轻轻的，断断续续的。王一民忙冲石玉芳使了个眼色，领小超去，不要紧。
嗯。
石玉芳忙拉起小超，推开门，走到了外屋。王一民将门留了一条小缝，靠在门后边，向外侧楞着耳朵听着。他听见石玉芳在问：“
你找谁呀？”“
我找一个同学。”“
你那同学姓什么呀？”“
姓张，叫张瑶。”“
这院里没有姓张的，你走吧。”“
好，对不起，那麻烦您了啊。”
这时屋里的王一民已经完全听清楚来者是谁了，他急忙从里屋走出，一把拉开外屋门：“你别走。”当外屋门被猛一下推开的时候，那位要走的不速之客已经站住脚转回身来了。石玉芳母女也回身向屋里看着。王一民那别走二字刚一出口，那位客人就像狸猫一样清洁而快速地扑了过去。“
王老师。”
接着他便依在王一民的怀里，肩膀一耸一耸地哭起来。王一民一边用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边向石玉芳望去。站在门外的石玉芳和小超都睁大着惊奇的眼睛看着这一瞬间发生的变化。王一民忙对石玉芳向院门外指了指，还没等他再表示什么，石玉芳已经领悟了他的意思，便点了点头，拉着小超向外门走去。王一民拉着来客走进里屋，还没等站稳，那个人便哭出声来了：“
王老师，罗世成被抓去了。”
我已经知道了。小广义，小广义，不要哭啊。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冷静，越要坚强。我们要战斗，要革命。总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的，啊！
王老师，我现在完全看明白您是什么人了，我什么也不瞒您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为救同学被打死了，团小组长也受了伤，刘博同志也不见了。现在没人领导我了。我又惦记您，怕您也遭到意外，就跑到这儿来了。可我不敢冒冒失失的往屋里闯，我怕您出了事儿，这里再有蹲坑的，所以刚才我……”“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王老师，我现在要求您能领导我，我要一刻也不停地参加战斗。”“
嗯，
好，
我们都要立刻行动。小文艺，今天晚上你要办两件事。”“
嗯，王老师，您说吧。”
你首先要把青年团员在这场战斗中的情况了解一下。如果能把牺牲的、负伤的、被捕的情况都了解来，就更好了。但是要相机行事，不要勉强。如果遇到敌人戒严，就不要活动了。
嗯，好。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罗世成被捕以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家庭地址，没法通知他的亲人。但是他在学校住宿，宿舍里一定有些东西。
嗯，有。他有一个大柳条包，里边装着书籍、笔记本和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东西。估计敌人会对他的东西进行搜查。小光义，我们能不能抢在敌人的前面，悄悄地把他的东西都检查一遍呢？
嗯，能。
他同宿舍的两个同学都是进步同学，是我们俩的好朋友，我去找他们。不过一定要秘密进行啊。
嗯，我们半夜动手。
那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王老师，在了解团员情况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找两个团员共同行动？
嗯，可以。你们可以组成一个临时团小组，由你当组长。要处处留心，不能有一点粗心大意的地方。
嗯，你放心吧，王老师。
这时王一鸣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哎，肖光义，你一直没有看见刘伯同志吗？
没有，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是啊，他到哪儿去了？好，咱们不谈这些了，你现在就走，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在白鹿小吃铺见面。见面的时候，如果我不向你打招呼，你就不要接近我。
嗯，我看王老师的眼色行事。
那好，再见。
再见。
肖光义郑重地向王一民行了一个鞠躬礼，转身走了。肖光义走了之后，王一民还在反复思索着一个问题：这刘伯到底上哪儿去了？在这样紧急危难的时候，作为团省委书记，怎么能不招面呢？王一民哪里知道，这位毛遂自荐的飞行集会指挥司令，眼下正躲在自己的住处，安定自己的惊魂呢。提起这个刘伯，他可真有一番来历。他的爸爸原来是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团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带着一班人马在大雪纷飞的一天开进了北京城。刘伯的爸爸就是这一班人马中的一个。老子进了北平，儿子跟着也就来了。在第二年的春天，年已18岁的刘伯上了北平的高中。可是不久，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刘伯的爸爸，那位张作霖手下的嫡系团长，竟然因为敲诈勒索、克扣军饷，让张作霖给枪毙了。其实这不过是杀一儆百、敲山震虎的作用，并借以塞民众之口罢了。但是这件事对刘伯来讲真是祸从天降，好像雷轰头顶一样，他在悲痛中竟然恨起张作霖来。接着 他又把对恨张作霖的个人情绪扩展为恨整个军阀、整个统治阶级、整个豪门权贵了。说起来也真奇怪，过去在学校，刘伯看那些进步的书刊，总觉得格格不入，这时候却越看越顺眼，一股脑的往脑子里钻。于是刘伯便表示要和一些进步同学站在一起，为打倒军阀、推翻旧时代而奋斗。刘伯的爸爸被枪毙后不久，便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318惨案。北平各大中学实行总罢课，冲上了斗争的第一线。刘伯在斗争中表现得特别积极，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他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提出的行动纲领比谁都左。刘伯这个人本来是比较聪明的，你别看他个头不大，脑子反应可灵敏，眼珠子一逛的就是一个道道。因此他在这些进步同学中很快的就露出了头角，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那时候团的组织名称才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刘伯还是改称之后第一批发展的团员，所以很快就成了骨干。1927年10月，中共北方局派人到沈阳召开了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刘伯由于是东北青年，就被派回来参加筹备共青团满洲省委的工作了。他成了一名团省委委员，这时候他才20岁，真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个人求发展的欲望也得到了初步的满足和强烈的刺激。但是他还有更高的要求。1928年11月，哈尔滨发生了反五路斗争，刘伯被派到哈尔滨来做学生工作。在斗争中，学生成了一支最有生气的主力军。11月9日举行示威游行，学生队伍走在最前边，刘伯又站在学生队伍的第一列。只见他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呼着口号，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但是刘伯万没有想到，反动军阀竟下令开枪了，而且首先是对准第一列学生进行猛烈射击的。他身边的同志几乎都中弹牺牲了，而刘伯却侥幸地只伤了肩部，但他也随着牺牲者倒在血泊之中了，任凭反动军警踏着他的身体跑过去，他也纹丝不动。当那被血洗的大街跑散的空无一人的时候，刘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了。他浑身站立着，回头看了一眼，便大叫一声，像发疯一样的逃走了。残酷的流血斗争可以把无私的人锻炼得更加无畏，也可以使那些唯我主义者吓破肝胆，而刘伯就是这后一种人。他几乎想从此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再也不干这危险的职业了。对他这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阴暗心理，组织上当然无从得知，同志们也难以发觉，反而都认为他在战斗中冲杀在前，血染疆场，是一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英雄。因此在刘伯养伤治病期间，组织上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给他弄来最有效的药品，派来专人护理，凡是能来看他的同志们都来了。真情的慰问，诚恳的鼓励， 热情的赞扬，崇高的评价，这一切都裹在一起，像一股滚烫的热流，向刘伯那已经接近冷却的心里涌来了。经过这一阵猛烈的加温，他的热度又增高了，而且他还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来。什么道理啊？那就是虚假可以变成真实，伪装可以骗人，只要把脸皮增厚，把手伸长，善于利用那有利的时机，便可以得到那些想得到的东西。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便是像刘伯这种自觉做坏事而又不断总结经验的人。他在一片赞扬声中乘机而起，披着英雄的外衣，又慷慨激昂地干起来。没有多久，他便一跃再跃，从团省委委员被提为宣传部长，后来又兼学运部长，又成了代理团省委书记，一直到现在的职务，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了。按说刘伯应该满足了吧，但是他不，他觉得自己已经快到30岁了，子曰30而立，那么自己立起来了吗？没有，自己不能总和这学生在一块儿，应该到省委的领导岗位上去指挥指挥全局的工作了。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没有突出的表现，那是不行的。刘伯就想，反五路的斗争使自己成为英雄，那么现在还能发动一次什么斗争呢？偏巧在这时候，省委正在酝酿搞飞行集会，于是刘伯就积极地提出建议，表示要带领青年团员冲锋陷阵。那在这次飞行集会当中，刘伯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当集会的人群外边警笛嘶鸣，枪声四起的时候，他还能勉强控制住不断袭来的恐惧心理，而把率众往外猛冲的危险任务交给了王一民。当时王一民冲开了一条血路，刘伯也和几名团干部顺着这条血路往出跑。可跑了没几步，一队警察从血路上杀过来，喷着火舌的枪口直对着他们。刘伯身旁有两名同志随着枪声倒下去了，血又溅到他身上。猛然间，反五路游行大示威，那吓人的场面又在刘伯的脑子里出现了。可这回他没有埋在死人堆里不动，而是连滚带爬往后退。这时候混战才刚刚开始，那些来闲逛北市场突然遭遇战斗的游客正四处奔跑。刘伯爬到奔跑的人群旁边，站起身来往人群里一裹，顺着大溜就冲出了市场。他没命地往前跑着，什么集会，什么革命，什么指挥司令都不管了，谁指挥谁呀？这时候逃命要紧呐！刘伯的脑子里就转着这些念头，从北市场一口气跑到道外最繁华的正阳大街。可这条大街上，可马路也都是奔跑的人群，人们从每家商店里跑出来，每家商店都在摘幌子关栅板，爆豆一样的枪声一直传到这里，不断有些警察拎着枪往北市场方向奔跑，这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怖感。小孩吓得直哭，妇女扯着嗓子直喊，刘伯感到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他穿过正阳街，从南三道街奔到裤裆街，又奔到桃花巷。等到跑回许公路住处的时候，他已经 喘不上气儿了。刘伯这个许公路住处就是临时团省委机关，他和一个管收发的叫关静贤的女同志住在这里。因为两个人都没有结婚，年龄又合适，就有组织批准，两个人就结成了没有举行婚礼的同居夫妻。这样不但工作起来方便，而且也便于掩护。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关静贤的爱是真挚的、纯洁的。他不但爱慕刘伯，而且还钦佩他、敬重他。刘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刘伯并不爱关静贤，他嫌他不美丽、不标致、不温柔、不体贴、不懂得生活，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和学习。有时候刘伯只觉得关静贤像一只呆头呆脑的笨鹅，而不是像他想象中的理想情人。他理想的情人应该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鸟。刘伯觉得他和关静贤在一起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迟早他要丢掉这只笨鹅，而去捉一只小鸟放进自己的窝里。在刘伯跑回住处的时候，关静贤还没有回来，他也是去参加飞行集会了。刘伯在住处就等着，他盼着关静贤能快点回来，因为现在他非常需要知道外边的情况。虽然他对集会已经做出失败的估计，但那终究是猜测。究竟怎么样？这关乎他下一步的行动。下一步得怎么走？刘伯不知道，他只能坐卧不安的满屋子乱窜。正当他感到累了，一头倒在床上的时候，木板楼梯咚咚咚的响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声音急促而忙乱。刘伯一个高从床上蹦起来，他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在他听来，这脚步声中简直带有杀气，是不是抓我来了？想到这儿，刘伯两步蹦进里屋，关好里屋门，回身要往窗户台上跳。正在这时，他听见外屋门响，有人在讲话，是女人的声音，声音好熟。他忙又跑回屋门前，扒着门缝往外看。这不看则已，一看把他吓了一大跳。他看见什么了？只见关静贤原来那红红的面孔变成了灰白色，乌黑的头发从腮边披散下来，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前大襟扯破了，一片血污使蓝色的前大襟变成了酱紫色。而关静贤最要好的同学姐妹共青团员小吴架着他站在门前。刘伯急忙打开门，冲到关静贤面前：“你怎么了你？”小吴忙回答：“哦，贤姐让警察用羊刀砍伤了，你快快搀他上床啊。”刘伯忙和小吴架着关静贤往床前走。刘伯一边走一边问：“小吴，外边怎么样啊？”“啊，打得可激烈了，我们的人死伤很重。”“哦，小吴，有被捕的吗？”“有啊。”“谁呀？”“我们快走到正阳街的时候，听见后边屁驴子响，回头一看，罗世成满身血污的被捆绑着塞在车斗里了。”“啊，罗世成被捕了？”“啊。”刘伯猛然站住，他手一松，几乎把关静贤闪倒。 关敬贤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小吴忙把关敬贤扶住，瞪了刘伯一眼：“
你是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
刘伯忙又扶住关敬贤和小吴，共同把他放躺在床上。
贤姐的伤很重，你看怎么办呢？
罗世成被捕了，罗世成被捕了。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你话呢。哎呀，你不要问他了，小吴。
关敬贤声音微弱的对小吴说着：“
一会儿，你上孔氏医院去找小景，看他能不能来。不能来，就让他给我拿点治红伤的药来。”“对对，敬贤说的对，你去找景秀莲去，这回可用上他这个护士了啊。对，一定让景秀莲来啊。小吴，你马上就走啊。那你可得好好看护着贤姐啊。”
小吴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往外走。“
那不，我也立刻就走。”“什么？你走啊？你上哪儿啊？”
我要找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啊，要想办法营救罗世成。这是个好团员，好同志，青年团的工作少不了他，党的事业少不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出狱。”
刘伯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拿出一个半旧的红色牛皮皮包，把牙刷、牙膏、香皂等洗漱用具都塞了进去，又翻出几件衬衣之类的东西往里塞。见此情景，关敬贤支持着撑起身子问刘伯：“
你去汇报还拿这些东西干啥呀？”“
我
刘伯的圆眼珠子咣当了一下。
我实告诉你们吧，我已决心营救罗世成，如果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我就可能上宾县或者汤原去找武装队伍，请他们派人来劫狱。”
没等他说完，小吴就着急地喊起来：“
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呀？你走了谁照顾贤姐呀？”“
有你呀，有组织啊，还可以让景秀莲住在这里吗？她是护士嘛。”
小吴的眼睛瞪起来了：“
可谁也不能代替你呀，你们是夫妻呀。”“
什么？你，小吴同志，你这是什么话嘛？你还有没有一点革命者应有的觉悟？”
刘伯也瞪起了眼睛：“
说什么夫妻关系不能代替？在我们革命组织里，这种臣服的观念早就应该抛弃了。我们中间是一种崭新的关系，同志的关系。同志这个神圣的字眼儿，胜过了父子兄弟姐妹以至夫妻，胜过了一切的一切。我和关敬贤那首先是同志关系，就像你和他一样的。我们的结合也是工作上的需要，工作需要我们结合，我们就结合。”
一听这话，关敬贤那灰白色的脸涨红起来了。“
那如果不需要呢？”“
刘伯的圆眼珠子又逛荡了一下：“
这都由组织来决定吧。
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们个人还有什么东西呢？什么也没有，也不应该有。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革命的，革命需要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例如现在吧，革命需要我马上走，那我就必须服从。”
说着话，刘伯把皮包盖一合，用左手一提，举起右手招了招：“
好了，再见吧，我争取早回来啊。”
他的话音一落，转身就跑出去了。